拿这两句话来责备管仲没有做到这一点来做一个结尾。所以这篇议论文它能够别出心裁，能够说到别人没有说出来的话，能够想到别人还没有想过的道理。所以三叔的文章对于议论文写得特别的流畅，特别的有力。那当然他们这种文章的技巧又得之于战国策的启发。三叔议论文从战国策里面得来许多写文章的技巧，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这些议论文里面得到了印证。接下来我们现在再看一篇苏澈的六国论，这是一篇论说文，是讨论历史上一件重大的事件，那就是秦国为什么会灭亡六国。苏澈的父亲苏洵也曾经写过一篇六国论，那篇六国论的大意是说明六国灭亡的原因在于不能合纵到底来坚决抵抗秦国，而纷纷割地谄媚强敌，使秦国不必出兵就已经日渐壮大。苏洵写那篇文章显然是针对北宋仁宗时对辽国西夏的软弱政策而做了一番沉痛的讽刺。他那篇文章的重点在于落秦，就是贿赂秦国，而苏澈这篇的六国论呢就说明六国被灭的原因是在于当时六国的谋士们不了解天下的大事，他主张六国要密切配合，让韩魏做先锋，其他的四国作为后援，使秦国没有办法向东出兵，六国就可以长久的保全。其实这也是苏秦合纵的构想，不过苏澈发挥的比他的父亲更透彻而已。这篇文章的作者苏澈，字子由，他是苏洵的第二个儿子，也是苏澈的弟弟，他们父子都以诗文名于当时，合称为三苏。苏澈十九岁的时候就跟他的哥哥苏轼同登嘉佑二年的进士。苏澈写文章他主张要必须先养气，要培养写文章的气势。 并且他说明要多方面的游览，多方面的交游朋友，这也是养气的方法。那他的著作也有很多，他的散文集就是叫做《南城集》，现在的这篇《六国论》就从《南城集》里面选出来。他这篇文章的内容就是余读六国世家，切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力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治安之计，盖未尝不就其当时之事，虑患之殊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事也。夫秦之所以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负心之疾也。韩魏设秦之冲，而避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细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兽，而范雎以为忧。然这秦之所计者，可以见矣。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为是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臣之于后，此为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负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战，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治天下之事焉？为区区之韩魏，以当虎狼之强秦，彼安得不责而入于秦哉？韩魏责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借之以避其息，故莫如后韩亲魏以并秦。秦人不敢于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应得以治安于其间矣。以事无事之国堕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为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因助其急，若此可以应乎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将邑四寸之地。将邑，这个邑字我们看清楚，不要读成长字了。将邑四寸之地，背蒙拜月，以自相图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致使秦人得见其隙，这个兼字读见，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篇文章的大意是说，余读六国世家，这个余是自己的谦称。我曾经读过《史记》六国世家这篇文章，司马迁的《史记》，他有一篇六国世家的文章。那么苏澈他说，读过了这篇文章之后呢，读责怪天下的诸侯，以比秦国大四五倍的土地，比秦国多十倍的军队，奋勇向西，攻打瑶山西边千里的秦国，结果反而逃不了灭亡的命运。窃怪天下之诸侯，这个窃字也是一种自谦词，我个人责怪天下的诸侯，以五倍的土地十倍的群众，这个五倍十倍是讲比秦国多五倍的土地，多十倍的军队，那他们有这样雄厚的势力，奋发向西边来攻打秦国的话，山西，这个山西是指的瑶山以西，秦国的土地在现在的陕西大部分，在瑶山以西的地方，结果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苏澈说，我常常就为了这件事情替他们仔细的盘算过，思考过，以为必有可以治乱之计。我认为在当时，这个六国一定有可以保全自己的计划，所谓治安者就是保全自己，他们一定有可以保全自己的计策，盖未尝不就其当时之事。这个盖字是一个比助词，因而也就不能不归咎于当时一般的谋士们，当时之事就是战国时候的一些贡献策略的这些谋臣，他们这些人虑患之疏，他们考虑问题实在是太疏忽了，这个疏字就是不周密，太疏忽了，没有考虑得很周到，而建立之前，同时他们只看到眼前的小利，没有高瞻远瞩，没有深谋远虑，只看到眼前的一些小的利益，且不知天下之事也，并且他看不到天下的大事。那也就是说明这些谋士们眼光太短浅了，考虑问题太疏忽了，所以造成六国的灭亡。夫秦之所以诸侯争天下者，秦国跟其他各国的诸侯争夺天下的重点，不在于齐楚燕赵，而在于韩魏。那么秦国有韩魏，就等于人有复兴之计，复兴之计就等于是心腹之患，因为韩国魏国在现在的山西河南一带，秦国从东边要出函谷关，首先就到韩魏之地，那等于 韩魏就是六国对付秦国的一个先锋，是其他四国的屏障。所以苏澈这篇文章他就把重点放在韩国同魏国他的地理形势的重要，他是秦国向东边进攻的一个门户，所以秦国对于韩魏就好像人有心腹之患一样。韩魏色情之冲，那么韩国魏国它是堵塞了秦国的要冲，这个色字就是堵塞。韩魏他射住的秦国的一个要道，假如秦国要往东边侵略别的国家，首先就先要攻破韩魏。所以韩国魏国一方面是阻塞了秦国东向的要道，一方面他是遮蔽了山东之诸侯，屏障了尧山以东的齐楚燕赵的四国的。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所以天下的人所重视的有没有超过韩魏这两个国家？没有比韩魏更重要。那也就是说明韩魏在当时地理形势的重要，而引起一般人的重视。细者犯忌用于秦而收韩。从前秦昭王那个时候他用了范雎，范雎是当时的一位谋臣，他告诉秦昭王用远交近攻的政策，而得到许多的胜利。本来这个范雎他是魏国人，他先在魏国做事，后来被陷害了，逃到秦国来。那么秦昭王用他，并且拜他为相，所以范雎他被秦昭王所用而收韩，打败了韩国。秦孝公这个时候他要变法图强，就是用商鞅。用商鞅，本来商鞅也是魏国人，那么秦孝公用他做丞相，主持变法，使秦国富强。所以这里面就说到商鞅用于秦而收魏，那么就去攻打魏国。这个收字就是当打胜仗的意思，打胜的韩国又打胜的魏国，这就是由于用范雎跟商鞅的缘故。昭王未得韩魏之心，那么后来秦昭王他没有得到韩国魏国归心，这个心者就是归服。当时韩国魏国并没有归附昭王，而出兵以攻秦之刚寿，当他们两个国家还没有归附秦国的时候，而秦国就出兵去打齐国的刚寿，刚寿在现在山东的 一个地名。那么他打齐国而没有先把这个韩魏交涉好，结果范雎以为忧，范雎就为这件事情担忧。他认为如果韩魏没有归附秦国的话，出兵去打齐国那就是鞭长莫及，同时也会受到了韩魏的阻碍。那么从这件事情看起来，然则秦之所计者可以见矣，那么秦国所顾忌的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看出来秦国之所顾忌的就是在于韩魏，把韩魏当作是他的心腹大患。秦之用兵于燕赵，那么秦国如果是对燕国跟赵国用兵的话，燕国赵国在现在河北睢远那一带，他对燕赵用兵，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秦之为是也，为什么？因为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他越过的韩国魏国去攻打人家的国都，攻打赵国跟燕国。那么燕国跟赵国他在前面来抵抗秦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臣之于后，那么韩国魏国又借这个机会在后面来攻击他，那秦国就变成了两面夹攻，前面有燕赵，后面有韩魏，此为道也。所以说这是一件很危险的做法，很冒险的做法。照道理说这是一件危险的事，但是实际上呢，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可是当到秦国去攻打燕国赵国，却毫不担心韩魏在后面扯他的后腿，那是什么缘故呢？这韩魏之父亲不也，那就是由于韩魏已经归附了秦国的缘故。扶韩魏诸侯之政，那么韩国魏国本来是其他四个国家诸侯的屏障，是齐楚燕赵的屏障，现在却让秦国的军队自由出入他们的国境，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使其治天下之事焉。那这些人哪里懂得天下的大事呢？当时魏六国所谋划的这些谋士们，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天下的大事。伪屈居之韩魏，抵当虎狼之强秦，这个伪字是抛弃的，丢下，丢下了一个小小的韩国魏国，让他们去抵挡像虎狼一般的强大的秦国，凶猛的秦国。那他们怎么能够不屈服在秦国而倒向秦国的怀抱呢？为屈膝之韩魏，以当虎狼之强秦，彼岸则不折而入于秦哉。这个折字就是屈服，这个彼是指的韩魏，韩魏又怎么能够不屈服于强大的秦国而投向秦国的怀抱呢？ 为泽而入于其土。那么韩国魏国既然是屈服而倒向秦国的话呢，然后秦人得通起兵于东诸侯，那么秦国人就可以派军队通过他们的国境去攻打东边的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这样一来，使天下普遍受到了秦国的迫害。因此这六个国家相继被秦国并吞。扶韩魏不能独当秦，那么韩国魏国他们不能够单独来抵抗秦国，这个当是抵抗，他们不能单独抵抗秦国，而天下之诸侯借之以避其西，那么其他各国的诸侯却要靠韩魏来掩蔽西边，因为秦国在西边，秦国在西边刚好韩魏就替他们做掩护，因此照苏澈的主张，他认为故不如后韩亲魏以避秦，最好的方法那就是一方面要亲近韩国啊，这个后字就是当多多的帮助，多多的帮助韩国，支援韩国，同时一方面又要亲近魏国，后韩亲魏，把韩国跟魏国都联络得很好，彼此互相合作，这样子去抵抗秦国，以病秦，这个病就是抵抗。秦人不敢于韩魏以窥其楚燕赵之国，那么秦国人也就不敢越过的韩魏来攻打其楚燕赵，也不敢动他们的脑筋要去攻打他们，而齐楚燕赵之国应得以自然以其坚，因此齐楚燕赵这四个国家就可以自我保全，自安就是自己保全，以四无事之国做当寇之捍卫。那么用这个四个没有外患的国家，无事的就是太平无事，以这样四个没有外患的国家来帮助面临敌寇的韩魏，这个坐字就是帮助，用四个没有战争的国家去帮助面对到敌寇的韩国魏国，这样一来使韩魏无东部之忧，使这个韩魏两国没有东面的忧虑。东部的就是指的齐楚燕赵，韩国跟魏国他们就可以安心的集中力量来对付西边的秦国，因为他就不需要顾及到齐楚燕赵会在后面来捣乱或者是扯他的后腿，那他们就没有东顾之忧了。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他们这两个国家就可以替天下人挺身而出来抵抗秦国，出身者就是挺身而出，他们就可以集中全力来对付秦国的，他们不需要有东顾之忧了。以二国为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韩国魏国 来对付秦国，那么其余的四国就在后边休息，暗中去援助他们，因助其机，这个因字是暗地，暗地里来援助他们。他们有急需的时候，由这四个国家加以援助，若此可以应付无穷。像这样子呢，就可以应付无穷的变化。这个无穷的就是说，秦国如果来对付这六个国家，不管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由这六个国家来应付它。彼秦者将何为哉？那么那个秦国还又能够怎么样呢？将何为哉？他又有什么力量来灭亡六国呢？不知出此，而这六个国家他不知道采用这种方法。这个此字就代表上面书册所替他们谋划的这个策略。那也就是说，以二国为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应助其急，若此可以应付无穷。他们不知道用这种计谋，而乃贪将一尺寸之力。这个而乃是个反折词，却因为这些国家贪图边疆上的一些小小土地的利益，将一尺寸之力。所谓尺寸者是很小，这个将一就是边疆。因为秦国他是用这些小恩小惠来讨好这些国家，让这六个国家各个击破，让他们彼此不帮助，而被秦国一个一个的并吞。所以这六个国家就是贪图边疆上一些小小土地的利益，背盟拜月，违背了他们当年所定的盟约，就是合纵，而破坏了他们所定的条约，背弃了盟誓，破坏了条约，叫做背盟拜月。苏秦本来是游说六国合纵成功的，但是后来张仪出来连横，又把合纵的政策攻破了。所以这六个国家就是由于贪将一尺寸之力而背盟拜月，以自相屠灭，甚至于自己互相残杀。这个互相残杀就是讲这六个国家打来打去，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溃矣。秦国的军队还没有出来，还没有来打他们的时候，而这六个国家的诸侯已经是各自疲困了。这个困字就是疲困了。敌人还没有打到来的时候，而自己先就已经崩溃。致使秦人得见其息，以取其过。这样子，秦国人就可以抓住的这个好的机会，则见其序。这个见者就是乘见而入，趁虚而入，使秦国人趁虚而入，抓住了这个大好的机会，消灭他们的国家。可不哀哉，这岂不是让人非常痛心的事吗？可不悲哉，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苏澈他这篇文章的重点，也就是说明六国的灭亡完全就是在于他们自己 不能够互相合作，让秦国坐收渔人之利。他这篇的文章表面上是批评六国的灭亡，实际上也是借这个历史来谈论到当时宋朝的国事。因为北宋当时面临到辽从西夏的威胁，战与和是全国关心的重大问题，有人主张要战，有人主张要和，而苏澈他是主张要积极的抗战，不能够对敌人妥协，所以他这也是借题发挥、借史论今的文章。那我们要先了解到苏澈当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他写这篇议论文，当然也是有感而发。这篇文章一共可以分为四段。第一段，它就是开章明义，由作者读《史记》的感想说起，责怪六国的谋士眼光短浅、头脑简单，因为不明白天下大事，所以招来了灭亡的命运。第二段是分析韩国、魏国在六国对付秦国的攻防战中，他的所占的重要的地位。他以这个复兴之机为比喻。第三段是以当年范雎、商鞅的事情来说明韩魏始终是秦国盛衰的一个关键，又以范雎的担忧来强调秦国的孤寂。秦国所顾忌的是在于韩魏。那么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步步为营，一步紧迫一步，使读者不能够不相信他的说法。然后他再就六国当前的局势从正反两面来分析，正面是韩魏趁之于后使秦国危险，反面的情形就是韩魏归附了秦国而使天下骗受秦国的祸害。第四段他再做详细的安排，并且惋惜六国只见到眼前的小利，上了秦国的大当，被蒙拜月的结果就是灭亡，只留下后人无限痛心的惆怅。这篇文章说理说得很透彻很清晰，而文章的气势始终是那样的坚强不衰，所以这篇可以说是苏澈议论文中的代表作。接下来我们再读苏轼的一篇《习与平记》，这也是从东坡文集里面选出来的，是属于游记类的文章。在宋仁宗嘉佑六年的时候， 作者苏轼，他担任凤翔府的签书判官。凤翔府在现在的陕西凤翔县。苏轼在那里做判官的时候写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先记做评，然后记得语，再写久旱得雨以后的喜悦心情，并且联想到人民的忧乐，最后他以灵活的笔调归结到这个习雨亭名字的由来，使我们读了以后觉得有余味，耐人咀嚼。因为他到任的第二年，就是嘉佑七年，刚好遇到了没有下雨啊，有这个旱灾，所以忽然下了雨之后，那么大家都很高兴，那么他就用喜雨这两个字来作为他亭子的命名。他这篇文章主要的就是说明喜雨亭这个命名的由来，并且在这个语字上来发挥。亭以雨名，自喜也。古者有喜这以名物，是不忘也。周公得活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肃生胜敌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事不忘矣。于至扶风之明年，始至观色，这个至字要读迟，当动词，始迟观色，为亭于唐之北，而着池其南，引流众树，以为休息之所。四岁之春，欲迈于岐山之阳，这个雨字当动词读欲，欲迈于岐山之阳，其战为有年，继而弥月不已，民方以为忧。月三月，乙卯，南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便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无亭是成。于是举酒于亭上，以逐客而告之曰，这个俗字要读逐，逐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脉。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活。无脉无活，遂且见机。欲送还心，而盗贼之刺，则无语二三子，
虽欲悠游以乐于此庭，岂可得焉？今天不宜失民，使汉而赐之以鱼，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悠游而乐乎此庭者，皆与之赐也，其又可望焉？既以民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欲诛，这里的欲字也要读欲，寒者不得以为如，使天而欲欲，饥者不得以为素。一欲三日，一随之地，明月太守，太守不有，归至天子。天子曰：不然，归至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公，归至太空。太空明明，不可得而明，无以明无庭。